耶稣，引领教导的圣灵，求来到我们的崇拜中，求让我的话语，无论因为我的智慧或愚钝，都能感召你的子民，荣耀你的圣名。阿们。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在新的一年开始渐渐地跟各位介绍基督教有史以来重要的不同的节日。许多各位弟兄姐妹知道，我是一个寻用普世经文选择，英文叫做 lectionary， 我是一个跟从 lectionary 选择的传教人，所以每一个礼拜我们会读的经文必从这个普世选集这个礼拜的选出的四篇经文里面 集出来，而四篇经文必然是旧约圣经 一篇诗篇或其他的诗经章节，先知书的诗歌类的一篇，福音书一篇，以及书信，新约里面的书信一篇。所以每一个礼拜分三年来算，都有四篇圣经分别从这四个出处出来。以三年来算，一年有52周，也就是说一年大约200多篇经文，乘以三，就是如果说你按照这样子的选集来，每周都读这四篇经文，三年以后把圣经里面最重要的经文读了一遍。可是也因为这样，我们选的经文必然符合基督教传统。那我讲说普世，就是说包括天主教，包括我们卫理公会，包括浸信会，包括长老会，包括路德会，包括所有7-8个最大的基督教教派，以及许许多多的独立的教会，都尊重这个普世选集，三年一轮的选择经文。所以碰到就特别容易碰到介绍给各位基督教传统以来的重要节日。我这么告诉各位是因为今天也是一个重要的节日。我们在上个礼拜已经各位知道了，是彰显的节日，就是基督彰显在世人面前，让世人知道弥赛亚与众人同在的节日。可是今天是基督受洗节。今天我们是纪念每年一次，在一年的第二个主日，纪念耶稣基督受洗，也在这个时候讨论洗礼的一些意义。我想要先在还没开始讨论这些事儿的时候，讲几个问题。我每一次谈到耶稣基督受洗的日子，总会兴起一两个疑问。第一，耶稣基督为什么要受洗？因为许许多多人在施洗约翰给人洗礼的时候，他说他是为了让罪人悔改，改变他们的生命，清洁他们的心，为了预备基督的降临来给人用水洗礼。那为什么耶稣需要呢？他又不是罪人，他又没有罪。这是其中一个原因，第一个比较大的问题。第二，我们为什么要洗礼？我们刚刚在主日学查经的时候，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你对我们的你想要更加的认识我们所读的一切经文，我们在主日正道的时候崇拜所讨论的议题，欢迎你早上9点来到我们的教会，在22号房间，我们中文主日学 主日学的讨论就不仅仅是正道的这一篇经文，是整个普世选集里面的四篇经文都包括在内，合在一起做一个查经主日的讨论的课程。我们刚刚在主日学的时候就提出这个疑问，假使你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你在还没有断气，可是已经快要没有知觉的时候，一辈子的无神论者，一辈子的不相信，不愿意认识神，到最后一句话说，我要进天国，我要认识神，但那个时候来不及请一个案例的牧师来给你受洗了，来不及找到那位牧师来，不论是用什么样子的仪式洗礼，你能不能，是不是能够进天国？所以我们刚刚在主日学做了一些这样的讨论。所以我今天待会在讨论的时候会考虑一些我们刚刚谈到的这两个问题。洗礼跟圣餐是基督教里面最重要的两个圣礼，虽然我们常常在提到什么哪些是神圣的仪式的时候，也会考虑这个婚礼和丧礼或者是成人礼等等，可是因为在圣经里面，耶稣的生平事迹里面特别提到了洗礼与圣餐，他立定这个礼，他在升天之前最后一句话，在马太福音第28章里面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这是为什么洗礼跟圣餐是我们基督教里面最尊重最重视的圣礼，因为是耶稣亲自开口吩咐的。圣餐我们每一个礼拜都施行，洗礼却是一生一次的事情。这就回过头来让我们想起，为什么基督教一年一次要有一个节日纪念主的洗礼。我自己的感受，在圣餐礼的时候我们常常讲，你们每一次吃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所以我们每一次行圣餐的时候常常思考反省主他的受难，他的受死，他的复活。可是洗礼在我们的信徒的灵命生命之中相同的重要，可是这一辈子洗过一次以后就很少有机会，除非你见证别人的洗礼，比较少有机会去思考受洗这件事情在我生命里面有些什么意义。我认为这是为什么基督教特别设立了一年的第二个主日，让我们在教会里面在崇拜之中思考洗礼这件事，也纪念我们自己是否该受洗，是否我们受洗的时候，我们受洗的日子对我们的灵命所造成的一切影响，思考受洗的形式等等。我们有许多人熟悉施洗约翰的故事，从圣诞节的故事里面我们有听过施洗约翰是耶稣，是玛利亚的一位表亲，伊丽莎伯是玛利亚的一位表亲。施洗约翰的母亲伊丽莎伯年老，被人认为是不能生育的人，而他的父亲撒加利亚是神殿之中的执事， 被轮到在内殿里面行礼的时候，碰见遇见天使跟他预告，你的妻子伊丽莎白将要生下一个孩子，你将要给他取名叫做约翰。他稍稍的怀疑，说我的妻子已经年老了，已经不能生育了，这怎么成呢？天使说他将为成为开路者，传耶和华福音的重要声音。而玛利亚听见伊丽莎白怀孕，就去拜访伊丽莎白，并在她家里住了一阵子。福音书记载，伊丽莎白说她肚子里的约翰一听见玛利亚来到的问候话语，就在肚子里面跳跃欢庆耶稣基督的 将要来临。施洗约翰，各位在这些图案里面看得出来，他是一个形象鲜明的人物。因为预言他在娘胎里面就是圣灵充满的人，他的职责是使以色列人心回转。他这一辈子没有碰过清酒或浓酒， 这是额外，也就是说不仅仅是一般以色列人对祭司的要求，在这要求之上，一辈子没有碰过清酒浓酒的人，是在灵命上又进一步的受到要求。他身穿骆驼毛做的衣服，住在荒野里面，不吃人做的食物，他吃蝗虫野蜜。可是他这样的形象，他这样子的打扮装束，并不是在圣经里面第一个出现的。在列王记第一章，列王记上第一章第八节，对不起，不是上，列王记下第一章第八节形容的以利亚说，以利亚身穿毛衣，腰束皮带。王听见了就说，这是提斯比人以利亚。以利亚这个先知，他的穿着和长相扮相跟这个施洗约翰很类似。各位弟兄姐妹，以利亚是谁？以利亚是以色列历史上的一位传奇人物，他有大能，他为耶和华跟异教徒斗法。我们曾经有一些弟兄姐妹曾经读过圣经，知道他那一篇斗法的文章真的非常像西游记里面唐僧跟其他的人斗法的那样，祭起非常高的法坛，想用在法坛上面摆了东西，然后浇水，叫他把水浇到满，浇到流出来，流到沟里，然后说谁能够使我能够使这个法坛燃烧起来，把祭坛烧了。这是以利亚，他在最后离开人世的时候是活着的，是他的徒弟以利沙知道他即将要被耶和华接走，可是他不是生病，他不是有预告，只是他的徒弟先知知道他马上将要活着被耶和华提走，所以以利沙想尽办法不离开他，说我指着神耶和华的名，我绝不离开你。于是当着他的面，火车火马龙卷风出现，把以利亚提走了。这也就是为什么犹太人每一年逾越节的晚餐的时候，仍然多留一副碗筷，多留一个位子，是认为先知以利亚随时会走进他们的门，跟他们一起吃逾越节的餐。这是以利亚，所以当他们看见施洗约翰穿着这样子的衣服在河里面说我要为你施洗的时候，以色列人共同的历史背景 心中的震撼，看到以利亚再生了，看到以利亚的情形，更加就相信，或许他是预言中的大人物。也有人像我们今天读经的内容说，有人心里将信将疑，大家心里猜疑，或者约翰是基督。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在之前介绍已经讲过好几次了，耶稣是他的名字，基督是他的职称，基督跟弥赛亚是同一个字，是两个不同语言里面形容上帝应许而来的救主的意思的名称。所以基督这个字他们都在等，可是他们不会知道来的基督，就是当时所有的百姓没有办法看出来降临的基督是哪一位。跟我们今天的生活也有一点意思，我们今天坐在这里，常常的知道耶稣基督将要再来，可是我们也不知道他来的时候是什么样的长相，是不是会在伯利恒，是不是会是谁的子孙。答案是他再来的时候是什么样子，什么日子，是什么样的东西，我们都没有办法预测。我们唯一有的是耶稣基督吩咐我们流传下来叫我们行的礼。所以就回到了谈到神圣的洗礼的这个问题。许多人相信耶稣在世的时候他受到的洗礼有三个，第一是水的洗礼，第二是圣灵的洗礼，第三是血的洗礼。在水的洗礼以及圣灵的洗礼，我们在我们今天的故事中已经提到了。血的洗礼则是在他即将受难的时候，许多门徒跟他争着想要得到他的权柄。他说，他对他们说，我将要受的洗你们能承受吗？他自己已经知道他将要受的洗礼是用鲜血流出来所造成的洗礼。我们所以回过头来问水的洗礼的意义。约翰在给人施洗的时候，他所传的道是叫人悔改，审视我们生命的方向。水象征着清洁，将生命中不洁的部分洗净，使我们的灵可以归向主，可以向着耶和华。耶稣他对约翰施洗约翰说，施洗约翰说，我何必给你洗礼呢？你应该洗我才对啊。耶稣告诉他，是为了尽诸般的义。尽诸般的义，也就是我们刚刚所问的那个问题：如果耶稣他不是罪人，他不需要洗，他为什么还要受洗呢？那是因为耶稣来到这个世上，真正的目的是为了救赎你和我，是为了给我们有一个机会。所以他的生命里面与我们每一个人要走向耶和华的例子一模一样，尽诸般的义，使我们这些罪人能够借着他的榜样看见将我们的生命面向神的重要性。今天的我们仍然用洗礼作为成为基督徒重要的里程碑。耶稣吩咐了我们要继续为别人洗礼，为每一个新来的人。那么 像我们刚刚在主日学里面讨论的，如果来不及呢？如果没有呢？我觉得我受到的引领和感动是我们像上个礼拜一样的感动，就是这些规矩是在我们人类社会里面重要的里程碑，是我们成为基督肢体的重要职责。可是当这个疑问是那个灵命最后的一刻，他向着耶和华，他能不能亲近耶和华的话，圣灵看的是我们的心，是我们的灵。当我们的心灵真正坦然无惧的可以说，我真的信靠你，我相信你能够救赎我，我相信我能够亲近耶和华，那你就成了。可是如果你没有，你带着愧疚，你带着害怕，你带着没有把握，或许那就是疑问。刚刚我们在讨论的时候，我跟在主日学的弟兄姐妹分享，不仅仅是他的亲人是这样，到了最后一刻，我自己的父亲，一辈子的无神论者，在他最后的两天说，我害怕，我想要亲近神，可是我来不及受洗了，因为我们也来不及找到，因为他只剩下几个小时的生命了，能不能找到一个牧师赶到他那个地方？他又不住在我们 Sunnyvale 附近，他当时在远在三四个小时之外的地方。我确切的祷告希望，就是说我们人在这一个世上能够成为耶稣基督的肢体，能够受洗成他的一部分的时候，那是我们在世的福分。可是当我们将要把我们的灵归回耶和华的时候，我们看的，耶和华真正在看的，不是他在世上有没有做这件事，有他。神的救赎不是从行为而来的，包括施洗受洗的行为，神的救赎是看你的心灵。所以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盼望是在那一刻，当他真心诚意开着他的灵告诉耶和华说，我相信你，求你让我接近你的时候，圣灵就已经进入他的心，已经进入他。那是不是代表说你也可以这么做呢？或许，可是要知道，在我们有力量在这个世上有能力做事的时候，能够受洗成为耶稣肢体，成为耶稣教会的一部分，是我们生命中最大的福分。我们不是为了求进天国而进教会的，我们是知道我们已经得到他的救赎，已经得到他的，已经在我们仍是罪人的时候，他已经牺牲了他的生命来救我们了。所以我们愿意成为他的肢体的一部分，我们愿意受到圣灵，受到水 的洗礼，愿意成为他的教会。求耶稣基督，求圣灵能够把我们今天所听的、所提到、所祷告的事情喜悦悦纳，让我们的聚会、让我们崇拜能够荣耀神的圣名。现在是我们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希望在我们重新考量我们自己是否要受洗，重新考量我们之前受洗的意义的时刻，唱一首神赐给我们的新的意象、新的方向。 请各位起立。有敬拜的声音发出，从最高的山到海洋深处，神的儿女要唱一首新歌，我们神要做新事，有的事都已经过去，在基督里